也不是很清楚，然后他所写的这个奖章也大概把这个内容也都让我们看得很了解。于是呢，第一章跟第二章他的文章的描写方式以及他所要表达的意义还有他的教导，大概传道都用了大概一个小时时间能被我们讲得很清楚。那当然我们如果还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啊，或是我们有一些看法或是感动，我们就依照这些时间来彼此交通分享。啊，亲爱的朋友，在第一章跟第二章所记载的这些内容，有没有需要去讨论的？那需要再来去包容的呢？网络上的那个海丽。
哦，我问一个问题啊。
好，你讲。
约瑟讲到那个就是这个居鲁士读的时候，居鲁士读成古列，这个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古列又叫居鲁士了？
哦，古列又叫做居鲁士。
翻译的问题啊，翻译
是应该翻译成古列是吗？
那是音译的，
音译
的，这是一个音译来
的。哦，音译是吧？音译是应该是就是音译成就是哦，就是相对来说古列比较接近是吧？
繁体字的版本都是翻译成古列，那简体字的版本呢，后来为了接近于近代人的发音就翻译成居鲁士。
哦，
因为这个跟英文的翻译有关，因为英文有时候它翻译变转音了。
嗯，
对，这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嗯，现在就是你们用的那个就是台湾这个繁体字版是用的古列是吧？
对。
哦。
早这个算是早期的翻译啊，后来晚期翻译或者一些近代历史书的翻译都以居鲁士居多，因为它可能是参考英文的发音。
嗯嗯，那个就是现在用的那个你们用的那个也是和合本是吧？
哎，我们现在这种大概都是用和合本。
哦，嗯，
对，那个简体字的和合本呢，它在翻译的名字上它有进行调整，这个你可以从简体字版本里头它有对照表。
哦，好好，我明白了。哎，好，谢谢。
比如说埃提阿伯会翻译成伊索皮亚，这个是因为都是有一些近代发音，
嗯，
但是原来是一样的。或者该撒翻译成凯撒啊，都是这样的一种原因。
哦，哦，在繁体字还都是就是原来的那种是吧？
对。
哎，哦，好好，我明白了。哎，
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没有其他的？
哦，我暂时没有。
其实光名字问题。我不明白大家了不了解，这里大一个犹大的首领色巴萨，在第八节以及第十一节，色巴萨，他提到这个人名字之后，你会发现到第二章以后，这个人名字不见了。
对，
好。他说叫这个犹大的这个首领色巴萨把他带回去，特别谈到说这个人带回去哦，但是为什么带回去的首领中间没有这个人？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没有这个人？这个人不见了。
对，这个问题
好啊。好，就这样。今天特别就叫这个维修哦，今天你把圣殿的东西你带回去，好，把维修就带回去了。带回去之后呢，怎么办？以后来记载说带回去的人有谁？有维兄哦，有传道，有这个宗明啊，名字都写下来了。奇怪了，怎么他的名字都改不见了？哎，你知道吗？也许这个色巴萨 到他们讲，这个就是所罗巴，他就是所罗巴，他应该是可能是这个巴比伦那时候的一个官员，有可能是一个官员，这巴掌。那以后来到他们归回的时候，他就变成就是所罗巴。这个一般人大概是用这样的翻译分析，不然我们不晓得这个人怎么突然不见了，把圣殿东西带回去的这个首领，他怎么回去之后不见这个人？所以一般都推测他应该就是所罗巴，因为所罗巴这个就是他是属于大卫的后裔，他是属于大卫的，那这个也是当时的省长，他应该就是那个省长。所以我们说在第63节里面，省长对他们说，那个省长没有写说是谁，省长对他们到底写哪一个是省长，他也没讲。
那个第八章他并不是暗示交给犹大首领色巴萨，他这个色巴萨是名字，就是首领的名字叫色巴萨。
第八章第
四章第
几节？
啊，第八节。波斯王塞鲁斯派副官，就是副官就是管仓库的嘛，副官以尼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然后暗示就是可能有一定的数量，这样就交给自己犹大的手里。那这个手里的名字就叫色巴萨的巴结。
第几章的第几节啊？
第一章第八节。
第一章第八节。
现在在讨论到底这个色巴萨是谁的，是哪一个人？
在那个第十一节可以当成官名，就是这个是什么，比方说五院院长，财政部将这一届的东西通通带走了，可是第八节的时候这个首领后面这个色巴萨又写的又像官。
有人说色巴萨是一种巴比伦的一个名字，有的所罗巴国是犹太人希伯来人的一个名字，有的这样子。
一个所罗巴国是人名，
是巴比伦的名字，他被动但以理，但以理被掳以后，他们会改一个叫巴比伦的这个名字，有没有？哎，
因为我们都下面都表示是名字。
其实跟我们古代的人一样，古代人有名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去读书塾的话，到那个
书塾，
他们就会有一个学名。学名完之后，如果他考了一个功名，有得进士，或是秀才，他还会有一个一般的那个是那个号。
对啊。
号什么？还有
现在
很
开心
的，
我也觉得
很
奇怪。
然后
我们
现在这个，
我们现在比较简单，以前就是很麻烦，自己当麻烦。
他有他的意义，
有这么必要麻烦吗？
有，他有他的意义的。
就是说，他为了个人的那种生活。
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说，实际上第一章跟第二章。他是以所罗巴国这个省长，也就是这个当时的犹大的首领这个人，他做一个引导工作，把第一批人带回去。那这一批人所罗巴国，我们说所罗巴国人，他这个是一般我们说的大卫的子孙。那大卫的子孙回，也就犹大支派里面这个大卫子孙。那我们看到的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你会发现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可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一章十二节，这里有谈到说，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腓，撒拉腓生所罗巴。这个所罗巴国就是这里的所罗巴国，也就是说，所罗巴国它是在这个被掳的这个巴比伦生下来，然后他也从他以后，他开始回归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刚才传道有解释哈， 所罗巴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在被掳之地所生下的。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因为他的祖父这个耶哥尼亚，他被掳到耶路撒冷之后，然后经过他的父亲啊撒拉塔，然后最后来到这生下所罗巴伯。70年，刚好是72代。一般我们都说一年用31代，用30年。犹太人来讲，一般他们一代用30年，他有时候用40年。那刚好是第三代被掳之后啊，第三代他们怎么样？那特别要用这个所罗巴伯这个，这个就是以后耶稣也是从所罗巴伯这边这个后代所生下的。没有这一个所罗巴伯回来，就没有这位耶稣诞生在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很独特的。
我在想他们愿意拿出那么多的钱，那刚刚算了15亿嘛，最少对不对？那我在想这个应该是谁才能做的？因为像我们现在一天到晚都在什么缓存啊、担保啊，现在又那个申购一遍啊，也没有人去申购啊，我又觉得这个应该是出于神意，然后不然的话怎么会就是？人民就是
愿意
大家都捐出那么多钱，
是当然传道有讲的计划，
因为人的作为应该没有办法。
第一个有这么多钱，当然有一个，第一个当然传道有钱，就是说他们原来是去被掳到巴比，巴比是什么？是一个商业当时的首都，就像现在台北一样，
他们赚很多钱，
很多钱，犹太人很会赚钱，奇怪，从历史以来，犹太人就很会赚钱。
所以这个他们会赚钱，其实也是神的祝
福。对，
是上帝给的。
当然是神给的。
赏赐在神。
对，问题就是说，他们得到这么多钱之后，他们愿意把这个钱来，
愿意拿回来。
对，赚钱的目的在哪里？就说赚钱的目的在哪里？
对啊，对啊，我们像我们观念，就跟有时现在有时候愿意接触到跟国外的观念，他们就是取之于大众，他们就会再把它用到大众去。
而且就是神祝福这些犹太人，在被掳之地还得到这么多金银，他们愿意把它带回去奉献给神，这才是他要强调的。好，所以这些人，神特别说神来激动他们。
这个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愿意回来的。
因为有限的不想回来，
他们很有钱，
又回来就是要花钱。
对，然后再到一个贫瘠的土地重新开拓，他当然不愿意回来。他自由的不是像在埃及做奴仆一样，他那么有钱。
他们在巴比伦赚钱，生活
所以讲嘛，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尼希米记，有没有？你看我们刚才记得谈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有一些贫穷的。他甚至到怎么样要典当他的儿女。你本来在耶路撒冷，在那个巴比伦是有钱人啊，结果你归回之后，不过100年之后，你的子孙到家变成什么？
贫穷啊。
那如果说用这个角度写耶利米来，用这个事实的角度来讲，确实没有耶利米。所以耶利米回来的人，确实他们牺牲很大。不光他自己是要奉献，连他儿女也有可能是成为贫穷者，那还要回来，你还也还要回来，所以真的是这个心要真的那个奉献的心，那我们看出来。
那就是复活还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就是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地方嘛，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的样子。
我们说今天，
现在的
我们说1945年，以色列国开始建国。建国之后，有很多的流居在海外的以色列人，他们原来的以色列当初回归之后建国的以色列人，过大概50万人。那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现在以色列人大概是600万。这期间很多人回来，不是他们生的回来，很多外国人回来。但是他们说，现在光留居在海外的至少有1200万人， 以色列。
那如果
我
们证明他们是以色列的，
他们有血统，他们像这里是这样，
这个是有他们的宗谱一直留下来。
对对，有。
所以他们有像我们那种宗谱，
对，有。
我们也有，
中国都有啊。
全世界。全世界最注重族谱的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犹太人，了解，很独特。
对啊，对啊，其实要记得。
我们说中国为什么很独特？因为中国很多的习惯跟以色列类似，很多的习惯都很类似。就像我们今天的过年，就跟他们的所谓的过那个月节很类似。我们到现在都还不能够搞清楚为什么中国有这种过年的这种习惯。然后还有田家祭祀，过年一定要田家祭祀。那犹太人一夜就是要田家祭祀，然后祭祀。那以色列是过一夜就是要来敬拜神，很多的类似，很多的习俗，很多一样。还有我们说这个家谱，或是我们说那种尊师重道、重视家庭的观念，那跟很一样一样。那为什么这样？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历史太长了。但是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它是中国。我们说中国已经传到了，其实做中国得到福音很早。有人在讲，即使在当时所这个耶路撒冷大逼迫之后，啊，这些门徒失散，
都叛变。
不是，在光汉的时候，那时候
第一世纪
的时候，就有犹太人传福音到中国的西边，是不是？就有，不过可能那时候福音一下子又有点没了，啊，一直又来到最后来到这个唐朝的时候，到唐朝，啊，唐朝就是大概西元是500多年。那又断了500多年，又再来一次，又再来，那就叫到了蒋家。好，我们又回到这个以斯拉记。以斯拉记还没有其他的，我们要发问的。你接着读这一章，这些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名字，刚才传道跟我们谈到说，这些人的名单，它的意义很独特，这种意义很独特。原来以色列最看不起的这些外邦人，竟然提到了有尼提米，有所罗门的仆人，甚至有一些可能没不晓得族谱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也回来。这些人虽然人数不多了，一个是392。尼提米跟所罗门的后裔是392，还有一些可能是不是犹太人的有612，那加起来也不过是1000人出头，那占整个会众4万多人，好，那只有1000人，40分之1。但是圣经就是把他们的名字名称记下来。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记载方式。
就这两个是外邦。
对，他们是外邦，而且是原先来讲是咒诅，是咒诅的外邦人。
咒诅的。
因为第一个，我们说圣经谈到当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有没有谈到说那一些迦南西族神要把他们灭绝？之后当以色列出了埃及要进迦南之前，神透过摩西也对他们讲说，你们进了迦南之后要把这些迦南西族统统灭绝。你说原来是要通通被杀掉的，跟神没有混的，结果怎么样？没有完全杀掉，欺骗，或者是说当时的以后的这些以色列攻进迦南地之后，还有很多族他们不能够完全灭绝的，那这些人留下来，结果成为是圣殿里面的这些仆役。
这跟以色列 野营当中被灭，是这些人还有一米还没灭，
对，
犹太人跟外邦都应当要灭掉，但最后还留下，这是什么含义？
所以神留余民这个意思嘛，所以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对这个余民这句话是非常有深刻意思的。但是是第一方面来余民来讲，
所以这是第二次被神拣选的
嘛？哎，是神保罗拣选下来的。
对，就是他把这门好的，虽然不管是以色列或者是外邦，
对，
好的嘛。虽然前面被
诅咒
的，你们都好的，我就把你留下来。
实践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说，如果你是爱神所建立的啊，爱神要纪念到千代。如果你不遵守神诫命的怎么样，神要追讨他到三四代。照讲，如果你的祖先他不遵守神的律法，他是怎么做？他就被神刑罚。而且要刑罚，不光刑罚这个人，他的儿女可能因着这样受连累。如果照我们外邦人来讲，我们都是受连累的，我们本来都不晓得福音的，我们不知道神的话，对不对？竟然是神特别留恩留恩给这一些受咒诅的人，已经受咒诅的人，那这些人被保留下来，福音传给他们。就以色列来讲，他们原来是蒙祝福的，却因为他们的犯罪又成为被咒诅。但是被咒诅之下，神还留下一批小批的人，很小一批的人，他成为移民。被如中间我们刚才谈到也强调说，如果算这些人数只有两万多，但是他又讲说实际上有四万多。但是你们知道吗？被掳到以色列地区以后繁殖，如果照着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有很多很多当时被掳在外面太多了，但是回来已经有只有这些。那表示说，原来的以色列国中被掳的算是移民，这是第一批移民。移民到了他们被掳之地以后，聚集下来，经过了好几代，然后他们生养众多之后，神又把这移民中间的一部分，把他们呼召，又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是移民中的移民。
所以他们神叫他们去外面是对的。就被折磨下来，所以不要比如说他们出去外面
是、啊、
流亡去，流浪去，
他们有一个盼望
啊，对，有一个秩序就有盼望，
还是有盼望。就像这里经文强调开始讲说，是亚威为了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表示神就说了，但是七十年的等待，要七十年的等待。被掳的人要等七十年，他不一定等不到。所以我们刚才那谈到说，所罗巴伯，他的没有记载他的父亲，也没有记载他的祖父能够回来，但是他可能是死在这个巴比。但是因着存着盼望，他们生了育女教导，一直到他的孙子才能够被归。所以。看神做事是这样的，很让人家很奇妙，能不能等？
要把时间拉很长，要把时间拉很长，对不对？
盼望不是只盼望在我们这一代，啊、哦，盼望不是应该只在我们这一代。今天我们还会生日，我们在座的九位，我们在座九位，网络上的还有一位。如果是就光靠我们这一代来讲，我们亚威圣会要说要成为一个很荣耀神的一个大教会，很难了。我们的人生顶多在二十年、三十年，二三十年要让一个亚威圣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教会，
也不一定吧？
哎，不一定了，但是也真的不简单，因为光人家谈到说要谈到地方，大概就。 99.9%都跑掉了。
礼拜六进去还要喝，在台湾其实那个猪肉的问题很严重，因为我们是非常猪肉，动不动就这个，我觉得啦，我是因为来到这里，我们一直都是养猪嘛，养牛养羊少很少。
在这个已经这个时代里面，都是违背神的中间，人家以习为常，他们认为基督教就是要在礼拜天聚会，他们认为食物是不荤的，我吃猪肉是什么东西，吃不起，他都是认为是习惯，他们认为每天都可以生活，就怎么样。